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一次我们要开始讲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第十一讲。我们要继续谈祷告的原则。我们已经说过了，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荣耀神。祷告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我们说到奉主的名祷告，第一个意思就是这是信徒在基督里的特权。我们曾经用英文的 in him， 在他里面来解释这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祷告的人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来祷告，英文就是 by him。 奉主名祷告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我们用 for him 这个英文的词来解释了这一点。那么第四个奉主名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是靠着神得胜的名来祷告， with him， 与耶稣一同得胜。我们说到撒旦在攻击我们的同时，他实际上是向神挑战。我们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子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遇见的这些事情。同时我们也就懂得什么叫做奉主的名来向他祷告。原来奉主的名就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靠着神得胜的名继续对抗撒旦的攻击。我们上次提到了大卫应战歌利亚的例子，他从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向以色列军队的挑战里头看出来，仇敌事实上是向耶和华的军队挑战，所以他就勇敢地出去应战并且得胜了。然后我们也用了西西家王祷告的例子，说到当亚述王来攻击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在敌人攻击的背后看见敌人是向神挑衅，羞辱神，辱骂神，因此他就把敌人的挑战书放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结果神为了他自己的名，在夜里亲自派使者到亚述的营里，一夜之间就击杀了亚述军队185000人。当那个曾经语出狂言讥诮以色列人并且辱骂神的亚述大将军希拿基利羞愧的拔营回到了亚述的京城尼尼微以后不久，有一天他在庙里朝拜假神的时候被他自己的儿子所杀。这些历史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从来不会放过那些有意顶撞他向他挑战的人。当我们在属灵的战争里面能够看见战争背后仇敌真正攻击和挑战的对象是神而不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来奉主的名靠他得胜的全能去战胜前来挑衅的撒旦势力。这就是说到撒旦攻击我们的同时，他实际上是向神挑战，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靠他得胜的名来祷告，借着主已经得胜的事实趁胜追击，打击魔鬼。那么接着我们要讲第二方面，为什么我们要靠主的名得胜呢？我们知道撒旦仇敌认识基督耶稣，他不但认识耶稣基督，而且他惧怕耶稣的大能。圣经里面好多次的说到，无论什么时候巫鬼遇见了耶稣就认出耶稣而且害怕，他们甚至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当他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就会喊，大卫的子孙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说出来他们内心对这位君王的惧怕。所以在圣经里面 每一次说到跟巫鬼的权能有关的事件的时候，都说到人没有办法胜过他，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得胜的名。我们以前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说到有一位父亲把他被鬼附的儿子带到门徒面前的时候，门徒没有办法把鬼给赶出去，必须要靠着耶稣来吩咐那个巫鬼出去。当时门徒就暗暗地问耶稣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鬼赶出去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在祷告两个字的下面有小字说，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意思就是说，不但要祷告，而且要非常努力的付代价的，甚至禁食来到神面前来祷告。耶稣这么说的意思，也就是告诉门徒和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头，如果不是靠着神的大能，像我们这样一般的人是不可能去胜过邪灵巫鬼的权势的。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非要努力的拼命的靠着祷告来依靠神，才能赶出巫鬼邪灵的势力。这就是奉主名祷告的第四方面意思。在这场属灵的战争里，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奉他的名，而且是靠着神得胜的名来祷告，并且靠着神得胜的名来驱逐巫鬼的势力。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的小女儿还在小学上学的时候，她老是被一个男生欺负，回到家里就哭诉。但她六岁，又很疼爱她的哥哥，听到妹妹说到这件事情以后，她就义愤填膺，非常的气愤。于是她就告诉她的妹妹说，下一次如果她再欺负你的话，你就找哥哥来对付她。那个时候的哥哥也不过是一个初中大的孩子，只是个儿长得比较高大一点。所以下一次妹妹到了学校，又被那个小男生欺负，她就警告那小男生说，我哥哥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欺负我的话，他就要来对付你了。那个小男生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我女儿所说的哥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照样的欺负我女儿。有一天呢，我儿子，也就是我小女儿的哥哥，被学校派到妹妹的学校去做示范教学的帮手。当这个初中的小男生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妹妹的教室的时候，我女儿立刻得意地向那个欺负她的小男生说，那就是我哥哥。这小男生一看见那哥哥的高大样子，就开始害怕起来。下课以后，我女儿就把哥哥带到那老是欺负她的小男生面前，指认他说，他就是我对你说过的常常欺负我的男生。其实哥哥从前对妹妹说的那些话根本就是气愤吓唬的话，从来没有当真的。可是当那个小男生在哥哥的面前被指认的时候，他吓得赶快就跑走了。从此以后，不但是那个小男生再也不敢来欺负我女儿，就是其他那些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轻易的来占我女儿的便宜，因为他们现在知道我女儿有一个身材高大，大她六岁的哥哥，而且还是学校的优等生，被老师学校所器重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哥哥也变成了他妹妹心目中的英雄了，因为他只要依靠他的哥哥，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了。因为妹妹这样的依靠他，哥哥也无形中自认是保护妹妹的人。从小到大，他们的感情是非常的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妹妹有什么需要，只要一开口，哥哥都是有求必应。这个故事也提醒了我，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凡事奉主的名来到他的面前来依靠他，信赖他，仰仗他的时候，那么我们不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得到神的帮助，当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会得到神的保护，即使是在平时，因为我们和他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我们信任他， 我们依靠他，神也必然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另外呢，这个故事也让我体会到，有时候神其实不必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提出他自己的大名，撒旦就会闻风丧胆。因为撒旦从起初就认识神，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惧怕耶稣的名。有一次我被邀请在一个培训营里面做讲员，来参加培训的都是一些又爱主又优秀的青年基督徒领袖，他们有的是大专生，有的是硕士生，也有博士和博士后的学生。当他们来参加培训营的时候，有些人也顺便的鼓励和带了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其中有一个刚信主、信心还不坚定的年轻姐妹，有一天半夜的时候，她被鬼附了，巫鬼控制了这位刚信主的年轻姐妹。几位辅导员在半夜的时候被惊醒了，就想要去帮助她。其中有一位辅导员就对那位被鬼附的姐妹说，你要奉主的名把附在你里面的邪灵赶出去。当然那个被鬼附的姐妹已经无力回应，可是在她里面的邪灵就不舒服了。当在她里面的邪灵一听到辅导员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话还没有讲完，突然间那个被鬼附的女孩就跳了起来，大喊大叫，一脚踹出去就把旁边一张椅子的腿给踢断了。辅导员看见他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个被鬼附的女孩，就决定要请在会场中的讲员、牧师们来帮忙他们。他们半夜来敲我的房门，把我叫醒，并且告诉我那个年轻孩子被鬼附的情形，请我为他们赶鬼。我就匆匆忙忙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就跟他们来到了教室的大厅。他们把那张被鬼附的孩子所踢断的椅子给我看，我看见那只连锯子都不容易一下子锯断的椅脚都已经被他踢断了。然后我再回头看看那个女孩子的脚，一点没有受伤的痕迹，既不红肿也没有流血，我就知道那是撒旦的力量。于是我就对周围的人说，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我虽然不会赶鬼，但是我知道耶稣可以赶鬼，所以我们要靠耶稣得胜的名一起来赶鬼。于是我就请他们叫醒培训班的学生们，叫凡是愿意来的都请他们来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用祷告来经历这场属灵的征战。结果大部分培训班的青年学生都一块儿来到了大厅，大家聚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胆战心惊。我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让我们一同奉主得胜的名来祷告。于是我们就祷告唱诗，在祷告和唱诗的中间，在其他同工的帮忙之下，我就开始与这位巫鬼对话。我先问他，你是不是叫某某人？那某某人就是那个姐妹本来的名字。巫鬼当然不承认。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不说，他不敢告诉我。我说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我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做巫鬼撒旦，所以我今天要奉耶稣的名叫你从我们姐妹的身上出去。当巫鬼一听到我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他立刻就叫那个姐妹大大的抽筋，全身都绷紧，而且发抖，大声的喊叫，哇，那个声音绝不是人的声音，非常的凄厉。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挣扎，力气真是非常的大。在旁边四个帮忙的同工，他们一人抓住他一只手或者一只脚，才勉强的可以控制他。大家一起再继续不断的努力祷告唱诗读圣经。然后我又对邪灵说，这个姐妹是神的儿女，你没有权霸占在她的身上，我奉主的名叫你出来。他说我是主。我说你妄称主的名，你是撒旦不是主。于是再一次的抽筋挣扎，然后他喊着说，我恨你们，我要把你们全都给杀了。 他说这样的话，无疑的就是要恐吓、威胁，想要叫人害怕，想要吓倒我们。我看见这位被鬼附的姐妹，两个没有神的眼睛，好像无底洞那样的深。这个姐妹已经失去了她原来美丽聪明的样子，脸上露出凶光，非常的可怕。我说你吓不倒我们，因为有耶稣站在我们这边。跟她挣扎了一段时间以后，她就拿出撒旦典型的伎俩，开始控诉人。她说，你们都有罪，所以我不怕你们。我说，是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赶你出去，我们是靠耶稣的名。他说，耶稣是谁？我不认识。我就对他说，你撒谎，我已经看出你是害怕的。自古以来，撒旦就认识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而且从来没有一个污鬼邪灵不在他面前败退的，所以今天你也不例外，你绝对不能够继续的霸占在神儿女的身上，你要从他里面出来，不然的话你就有罪受了。因为耶稣不会罢休，我们也不会罢休，你不肯出来，你在他的里面就会继续这样的难受下去。我们要继续奉主大能的名来祷告，而且我们要宣读神的话语，不断的唱赞美诗。所以当我们继续努力唱诗祷告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看见撒旦在他里面那种难过、扭曲、痛苦、挣扎的样子。四个人继续的把他抓住，控制他，不让他动。后来他就说，你们烦死我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唱了。我说，除非你从他里边出来，我们就不会罢休的。我不出去，我不出去，哇，又是大声的喊叫，又是一阵挣扎。在旁边抓住他的四个人又把他制服，这样来来回回的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看出大家都非常的疲倦，所以我就对在旁边的年轻人说，你们累了先回去休息。然后征召两位胆子大的姐妹和一位弟兄在旁边看守着他。我知道撒旦在玩拖延的把戏，他知道我们的体力有限，他要借着拖延时间来把我们拖垮。我说，我不会上你的当，我们不会放弃的，一直到你听耶稣的吩咐，从这位姐妹的身上出来，而且永远不再回来。我当时非常的不服气，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而是因为我知道圣经里面说到，从来没有一个污鬼听到耶稣的名字不害怕，听到耶稣的吩咐不顺从而败退的。而且每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大大的抽风，拼命的挣扎，并且大声凄厉的喊叫，我就知道撒旦害怕耶稣的全能，他现在暂时不肯离开，是在试验我们的耐性，他正在做困兽之斗。所以我就告诉在周围的同工说，虽然我们需要一个短暂的休息，但是我们祷告不可以松懈，我们各自回去还继续要祷告。这样经过了大约14-15个小时属灵的征战和同心的祷告，撒旦终于敌不过耶稣得胜的名，敌不过神的大能，从那位姐妹身上被主赶了出去。在那次赶鬼的经验里面，我们的确经验到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若不是因为耶稣的大名和他的全能，我们是不可能胜过撒旦的权势。从刚才所说的几个例子里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撒旦他攻击我们的同时，他实际上是向神挑战的。可是呢，我们也知道撒旦他认识基督得胜的名，所以当我们奉主名祷告的时候，那第四方面的意思就是表明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单单要依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祷告，而且要依靠耶稣得胜的名在这场属灵的战争里面战胜邪灵的势力。说到这里，也必须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主的教会里头有很多人有意或者无意的来利用主的名，当他们奉主名祷告和做事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真正要跟神一同 来打这场属灵的战争，他们乃是想利用主的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把奉主的名这句话当着外邦人行邪术的时候所用的咒语，他们随意的利用主的名，奉主的名来宣告，来预言，来咒主人，来决定一些事情。他们以为只要奉主的名，主就会因为他们奉主的名，所以非听他们的祷告不可，他们就可以什么都做，这实在是非常的危险。马太福音第七章22节到23节不是记载了主耶稣曾经这么说吗？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些人既然会传道，会赶鬼，会行许多的异能，他们就不是普通的信徒了。可是主却对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这个不认识在原文有不认可的意思在里面，那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奉主的名做这些做那些，可是他们的行为从来就没有得到主的许可，他们这么做是冒主的名，是妄称主的名。所以不明白奉主名的意思，或者是虽然明白却明知故犯的滥用奉主的名来祷告来做事的人，他们的结局是非常危险的。既然我们已经从这一刻里头明白了奉主名祷告的真正的意义，你又发现在你过去不明白的时候也曾经错用、误用和滥用主的名，随便奉主的名求这求那，也随便奉主的名做事，随便用主的名来做这做那，现在你明白了，就要赶快纠正过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记得我在前面曾经也提过《使徒行传》第19章的那一个例子，说到在以弗所有几个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擅自称耶稣的名，其中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根据圣经学者的解释，这示基瓦要不就是被当时的犹太人称作是所谓的祭司长，要不就是他自封自己是祭司长。他们很可能是吸收了当时一些邪教的作为，却用自己宗教的名义去到处为人行邪术赶鬼，来骗取金钱的报酬。当示基瓦的七个儿子看见保罗拿身上的围巾、手帕、围裙放在人的身上都能够叫人的病得医治，而且把污鬼赶了出来，这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就以为奉主的名就好像他们用的咒语一样，所以他们就模仿保罗擅自奉耶稣的名赶鬼。结果他们七个人赶鬼不成，却反而让鬼跳到他们的身上，胜了其中两个人，并且制服了他们，而且还叫他们赤着身子逃跑了。这就是滥用耶稣圣名者的下场。另外，那些模仿保罗奉耶稣之名的人，他们只学到了表面，却不明白耶稣大能的圣名背后属灵的意义。既然这些人不是信耶稣的人，他们就没有资格奉主的名，他们也不会依靠主的名，更不懂得与神同工，他们却冒耶稣的名来做事情，他们的下场实在可以做我们的见解。刚才我们所提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段耶稣警告那些滥用主名者的话之前，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为示基瓦的七个儿子冒用耶稣的名赶鬼不成，反被鬼赶的事情，叫许多的人认识保罗所传耶稣的名是又真又活的，于是有很多人因为保罗的缘故就信了耶稣。他们把过去行邪术的书拿出来全都给烧掉，这些书的价值总共大约和当时的50000块钱。这件事的结果反而让神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兴旺起来。 从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也的确有可能误用耶稣的名的。比方说，有一些从前拜偶像的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就把从前拜偶像行邪术的那套搬进了基督的信仰和生活里。这种无意的犯错，一旦发现了马上改正那还好，如果在学习了真道以后还明知故犯，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局：小者受撒旦的攻击羞辱，败坏了自己；大者将来在神的面前耶稣要不认他们。反过来说，一个真正是奉主名行事祷告的人，就能够像耶稣所说的，从他们所结的果子认出他们来。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就知道从一个人所结的果子来辨明那个人是不是真的是从主那里来的。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说，奉主的名不是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才需要，更是需要在我们的生活里凡事都奉主的名。请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那里就说到，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不但只是在嘴唇上说奉主的名，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生活也在基督里凡事都奉他的名，也就是过敬虔的生活，凡事合神的心意。这样当我们奉主名祷告的时候，不但表明我们是一个不但在祷告里寻求他的人，而且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也是一个荣耀他的人。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时，不但表明我们是在基督里，是为神靠神做这样的祷告，而且让我们奉主名的祷告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生活都是奉主的名的，我们的一切和我们的主是紧紧相连的。我们已经凡事为耶稣，凡事在基督里，凡事靠神的大能，凡事都奉基督的名。这样当我们面对撒旦的攻击来奉主的名抵挡他的时候，撒旦就不会对我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是你是谁呢？我不认识你，就拒绝了我们。不但拒绝我们，还可能大大的伤害我们。反而因为撒旦认识我们是主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选择，只好在我们奉主的名或说话或行事的时候败退逃跑。所以祷告乃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也是祷告的一部分。没有荣耀神的生活，就不可能有荣耀神的祷告。不先有从奉主的名生活所结出的果子，就不可能有奉主名的祷告所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若是我们没有奉主名的生活和奉主名生活所结出的果子，那个时候即使我们说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们所说的这句话也不过是一句没有意义而且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果效的话。我们已经把奉主名祷告的意义完全的解说完毕，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什么叫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共有四方面的真理。第一个，奉主名祷告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特权 in him。 奉主名祷告的第二个意思表示，祷告者乃是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来祷告的 by him。 奉主名祷告的第三个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来到神面前表示他自己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所以有义务要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最后，奉主名祷告的第四个意思就是说，祷告的人是靠着神得胜的名来祷告，是要来与得胜的主一同得胜 with him。 最后，在奉主名祷告这四方面的意义之外，我们特别强调，不但是祷告要奉主的名，我们的生活也要奉主的名。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祷告产生属灵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我们已经把奉主名祷告的意义解释清楚了，但是呢，因为时下有许多的人，他们误用、滥用奉主名祷告的权利，所以从下一讲开始，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有关奉主名宣告和奉主名行使权柄的真理，同时也借着认识这样的真理，能够分辨出那些滥用、误用这个真理的人，他们的错误到底在什么地方，提高我们的警觉，教我们避免重蹈覆辙。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愿神祝福你，再见。